好，今天我们看的是传道书的第六讲啊，我们看第六章。我们今天题目叫做虚度的人生啊，人生是一场虚度的啊，这是谁想的？这是所罗门想的啊。那我们知道所罗门他的背景啊，他是一个很有智慧的，他是天之骄子啊，他一生可能没有吃过苦啊。你们当中有没有以前有没有贫穷过，现在很富裕的？还是你一生下来你就是很富裕，从来没有尝过什么叫贫穷啊？你们知道什么叫贫穷的滋味是什么？我们从中国大陆来的，
那个时候没有现在好
对，那个时代我们经济的情况不好，对不对啊？我们在生长这一代，可是我们的小孩子呢，我们的下一代
都是幸福
美满快乐啊，所以所罗门他也是一样，他这一生有没有尝过苦的滋味啊？贫穷的滋味他可能都没有尝过啊。你说要问一个人就说什么叫贫穷，哇，有个富家子啊，讲到说他在学校里面的作文题目啊，什么叫贫穷啊，讲到贫穷的一个要描述，他实在描述不出来。他说哎呀，什么叫贫穷啊？他说有一个家庭里面哈，他很穷，怎么个穷法呢？他的仆人哈，佣人也很穷，他的司机也很穷，他的园丁也很穷，什么都很穷，他实在没有办法形容什么叫穷啊。可是一讲啊，因为你所知道的就是生长在一个富裕的家庭里面啊，你有园丁有仆人有很多东西，实在没有办法体会什么叫穷啊，所以他不知道怎么写，就哎，这些都很穷很穷，那大概就是穷的意思吧。啊，其实根本就不了解哈、啊。所以所罗门也是一样啊，他不知道什么叫贫穷，他一生都是很富足。可是你说富足的人比较快乐，还是贫穷的人比较快乐？那就不一定啊。有人很富裕，可是他很不快乐；有人很贫穷，怎么样？他确实很快乐啊。那所以所罗门对所罗门来讲说，这一生实在很一点意思都没有啊。可是对很多穷人来讲说，哎，这一生怎么样？哎，活得还蛮踏实的啊，很充满的色彩啊。所以我们在看，就是一个没有神的人，但是他面对生活的时候啊，那他总是会觉得说，哇，这一切都是虚空，都是不满足的啊。所以我们从这段很短啊，第六章只有短短的16节而已哈、啊。他说，这边讲说，从人看起来哈、啊，这个所罗门他是天之骄子，他不仅从神得到丰盛的恩典跟祝福，对，神让他做王，神给他智慧，他没有跟神求的，神都给他了啊。他只求一个什么？
智慧，
就智慧，神就给他什么更多的长寿啦，啊，还有给他富足啦，给他丰富哈、哦，给他资财，给他尊荣，什么都有了。要五毛怎么样？
给一块
哈、啊。我们的神是不是这样的一位神？
是
啊，我们是没有跟他多要多少啊，可是只要我们怎么样要的能够讨他的喜欢的话啊，那他就可能给我们更多的啊。所以我们跟神求的时候，你要这样求啊。因为所罗门他跟神求的时候，他并没有求说，哎，求你来怎么样，来杀消灭我的仇敌，对不对？啊，不做这些事情。所以您祷告的就要小心一点哈，不要祷告说主啊，我这个对头啊，你好好的去管教他，去整他啊，这样子神就不喜悦哈。但是如果你的祷告是说，神啊，求你给我智慧啊，让我可以来服侍你哈，服侍你的百姓，神喜不喜悦这个？喜悦啊。所以你求对的时候，神就会加增给你更多的哈。所以我们看到，就是他不仅是从神得着恩典祝福，并且享尽人间的荣华富贵，所以他一生不知道什么叫做穷的滋味啊。可是呢，在这样他的一生当中，他觉得他的一生都是虚度的啊。那因为他所思所想的，你看到他想到的都是什么？充满了极度的悲观跟绝望。我们读传道书就是这个样子啊。那但是如果我们看到所罗门王哈、啊，他写的圣经，第一个他写的是雅歌，对不对？从他的雅歌里面，我们看到什么？充满很多爱的这个句子啊，讲到说男女之间爱的关系，这个在形容我们跟神之间爱的关系。所以这个爱，你读雅歌就觉得很丰富、很饱足，对不对？那你读箴言的时候，箴言是讲到我们为人处事啊，应该有的智慧。那很多也是跟神连在一起啊，我们有了神我们就有智慧啊，我们有了神我们就得到满足，得到喜乐，这些东西啊，就是你看他的早年跟他的中年 他都跟神有这个这样的一个关系哈。可是我们读传道书的时候就有一个很截然的反差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在晚年的时候他离开了神哈，所以他写这些东西都充满了虚空啊，充满虚妄，人活着一点意思都没有啊。所以我们看他的开始就陷入到一种悲观，陷入到一种忧虑忧愁啊。所以我们现在讲到说，现代的有一种病叫做忧郁症啊，忧郁症的开始就是我们开始有一些负面的念头，消极的想法，悲观，说哎呀，真没意思，真没意思啊。那以前人就说哎，去做一些他喜欢的事情的时候很快乐，到后来是哎，如果他过去喜欢的现在也不喜欢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他可能就患了忧郁症啊。以前哎，上馆子吃饭就好高兴很快乐啊，现在呢哎呀，吃这个也不怎么有胃口啊。最近看到有个同工讲说，哎，以前讲到说去吃饭啊，吃海鲜吃得很高兴啊，那最近人家也请他吃啊，哇，也是吃这个西贡的海产店啊，那个啊，西贡渔港啊，吃什么龙虾，吃什么，他吃了之后觉得说嗯，好像没有以前那么好吃了啊，这样到底是不是自己老了啊，自己是不是味觉有问题了啊，还是有一天如果你觉得说你以前很喜欢的东西你现在不喜欢的时候，哎，可能就是你开始有个忧郁的开始了哈。所罗门也是一样啊，你从他这里看到他所写的东西就一直充满了悲观，充满了绝望啊。那可是所罗门这个论点呢啊，他就是一个写照，他反映出一个没有神的人哈，你在面对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的时候，他里面就蹦出一些呐喊，他问很多的问题，很多的问题发现都没有答案啊，人从哪里来，往哪里去哈，我们做这些东西的意义在到底是何在，最终的结果哎呀都是归于尘土，这样子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？那如果是人生的结局都是空虚的话，那为什么要活着呢啊？如果人所做的终要归于无有，那现在做了到底有什么好处呢啊？你会想不开嘛啊，越来越想不开，所以一连串无解的问号就一直荡漾在他的心里面啊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哈，所罗门的问题，如果你是一个医生或者一个辅导的话，讲这些东西哈，你要怎么来帮助他，就是帮助他跟神恢复一个关系哈。如果你跟神恢复关系，这些问题怎么样就都不是问题了哈。所以你看他所说的东西都是充满了负面，充满了消极哈。我们知道就是因为在他这个时候已经离开了神啊。你看第六章第一节，他说我见日光之下有一种祸患压在人身上啊，有一种祸患就是灾祸的事情在他的身上，到底什么事情呢？你们身上有没有灾祸压在你们身上啊？什么灾祸啊？
住院
啊？
住院
啊？住院是住院是灾祸啊。那所罗门的灾祸是什么？他说就是人蒙神赐他资财啊，丰富尊荣，以致他心里所愿的一样都不缺。哎，这怎么是灾祸呢？可是对所罗门说这是灾祸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些东西神使他不能吃用，凡有外人来吃用，这是虚空，也是祸患啊。哎，他会想到说这些资财啊，这些东西，哎，神所给他的这一切，可是最后的结果呢，归给谁呢？归给别人了哈。你看在这段话里面哈，我们看在历代之下的第一章，这些刚好就是所罗门他所拥有的。历代之上的第一章11节哈，因为神跟所罗门显现的时候，所罗门神跟他说：“你愿意我赐给你什么，你可以求啊。”在第7节啊，所以有一天如果你做梦的时候，神可能会问你：“你要什么啊？”所罗门就对神说：“怎么样怎么样啊？耶和华啊，求你怎么样，使我赐我智慧聪明。”啊，第10节，我好在这民前出入，不然谁能判断你众多的民呢？神对所罗门说：“我已立你做我民的王，你既有这心意，并不求什么资财丰富尊荣，对不对？资财丰富尊荣，也不求灭绝那恨你之人的性命，啊，又不求大寿数，只求智慧聪明，好判断我的民。我必赐你智慧聪明，而且呢？”也给你资财丰富尊荣，在你以前的列王都没有这样，在你以后也没有这样的啊。有没有看到这边也讲到资财丰富尊荣？所以这个讲到说有个祸患，就是人蒙神赐他资财丰富尊荣，这就是 说到他自己，对不对？啊，他一个写照，那可是呢，他却不能够享用。他为什么不能享用？其实他都在享受了，啊，只是他会想到一个啊，将来的事情，最后的结果，这个事情，这些东西跑到哪里去？归于无有啊。所以有时候我们想啊，人无远虑，怎么样？必有近忧。我们要不要想久远的事情啊？还是说以前的、以后的事不要去想它，想太多反而怎么样？你烦恼就越多了啊。啊，中国有个成语叫杞人什么，杞人忧天啊。杞人忧天是什么？我看这个也是有点忧郁症的感觉啊，是为天下啊。因为我们中国人总是想要思虑烦扰一些事啊，为天下苍生的事情来想嘛。先天下之什么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。哎呀，这个好啊，对不对？范仲淹所说的啊。啊，我们要想这些思虑烦恼的事情啊，那所以他想到说这些资财、这些尊荣、这些啊丰富，将来都是归于无有，对他来讲就是一个祸患哈、啊。所以我们讲到说，人有一种祸患压在他身上，啊，一直挥之不去的。为什么？就是想，哎呀，我这个将来这东西要怎么办呢？啊，我们想的太多，想的太多，有时候去做一些事情，反而是真的是害了自己哈、啊。也有一个财主，记不记得我们在讲到耶稣，他讲一个比喻，讲到有个财主，哇，他也烦恼什么事情，啊，穷人没什么烦恼，啊，财主就有烦恼了，烦恼什么？他的财富太多了，哈、啊，这些粮食怎么办呢？怎么处理呢？后来他想一个好办法，什么？盖一个更大的仓房，对不对？啊，那盖更大仓房，结果后来的结果是神说，哎，我今夜要取你的生命啊，那你这些归给谁呢？哈、啊，所以。那所罗门他想到说，这些我的神给我这些将来要归给谁啊？我也吃不了那么多啊，你看他一餐只能吃多少，一碗饭，对不对？啊，两碗好不好？给你五碗好不好？再吃多就怎么样，就不行了啊。我们人的身体就是有限啊。我看到报纸上讲到说，有在中国大陆有一个人哈、啊，他怎么样，他是可以说全中国最胖的，已经胖到多少，200-300公斤还是多少啊？他说他有个问题，他的问题就是他这一生没有饱的感觉，所以他就吃了还是不还是饿，所以怎么样，再吃，吃到后来怎么样，人还是有限，不能再吃了啊！吃到后来哦，他就没办法，只要进医院。那后来他说他就是没有饱的感觉啊，那这个就是一个祸患。但我们还好了，我们会有饿的时候，但是吃多了之后怎么就不会想吃啊？所以我们拥有再多，但是我们所能吃的也就是我们眼前的嘛，啊，那慈禧太后满汉全席摆在她眼前，她所吃的对吧？就是她前面的几道菜，吃完了之后呢，剩下的怎么处理啊？那太监宫女就来分吃了哈、啊。所以你看这些享福的人，神给他这些东西，可是他却怎么样，没有办法享用。啊，这些东西一样都不缺，可是神却不能够去享受这些，对他来讲这是一个祸患。哎，有什么好处呢？啊，所以他很患得患失，啊，所以我们看到有时候你富足反而是怎么样，反而对他来讲是一个祸患啊，祸患就压在他身上啊。所以不要以为说你现在很有资财啊，什么很多，啊，你没有的话，你反而不烦恼，你一有了怎么样，你就烦恼了啊。所以为什么？圣法兰西斯他说啊，为什么我说我要做个贫穷人？因为你一旦拥有一个东西，你就会想到去把它给保住了啊。你要想到去被让它一直拥有下去的时候，你就会烦恼；但是你一旦没有的时候，你就好快乐啊。所以这个对所罗门王来讲，这是一个祸患。那祸患这个字呢，哈、啊，其实跟灾祸是同一个意思哈、啊。啊，我们看一下有个经文，祸患是从哪里来的？是从神来的还是从人自己来的？其实都是从神来的哈、啊。我们看一下在以赛亚书的第45章哈、啊，45章的第7节啊。所以对所罗门来讲的话，他虽然拥有很多，可是他里面有一个患得患失。他得着了，他也忧虑哈、啊；他没有得着，他也忧虑；他得着了也忧虑啊，这个就麻烦了哈、啊。我们应该学习怎么样？我们得着了也高兴快乐，对不对？我们没有得着呢，哎，也高兴快乐啊。我们有了主的话就是这个样子，但是一个没有主的人的话，你会发现他会以他眼前有的啊来依靠这个东西啊。 他说这个哈，你看在第七节，神说我照光又照暗，我施平安又降灾祸啊，造作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啊。所以灾祸这个本身，我们以为说是好像是仇敌在做的，好像是人很倒霉碰到的事情，那但是其实都是出于神啊。那所以这个也是一样哈，所罗门他说看到人是日光之下有一种祸患，就是神加给他的，神让他有，但是呢神又把他收取啊。他其实很认识神，他知道说我们有东西哈，我们得着东西是从哪里来的，从神来的哈。我们失去了这个东西，这个是出于谁，也是出于神啊。所以有一天如果你们觉得说哎呀好像你造成一些损失哈，你必不快怪自己哈，要怪当然也不能怪神啊，反正神啊都出于你啊。你要像约伯一样，约伯说什么话，他说赏赐的是出于耶和华，收取的是什么，也是哈、啊、出于耶和华啊。我赤身来赤身而去，怎么等等等等，你要知道说这一切都是神所做的哈、啊、那既然是神所做的话，哎，这个忧虑担子你要不要去担呢，你就不要去担了啊。可是但是如果你一没有神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啊，你就会患得患失，你没有得的时候你很难过，可是你得着了你又担心啊，所以这是我们人的一个通病啊。那所以有个担子一直会加在我们的身上啊，所以我看到有很多就这样子很担心啊，就是有了孩子，孩子很多啊，也是这样替孩子担心啊，担心他的安全，去为孩子求平安啊，然后呢孩子现在做工啊做事啊啊，他又为他担心啊，出太阳了哦，好高兴，对不对？有一个是卖扇子的哈，天气热的话啊，哇，出太阳的话很好。哎，可是想到说另外一个儿子是卖伞的，那出太阳的话伞生意就不好了，对不对？哎，那现在是哦下雨了，对不对？要替那个卖这个伞的高兴啊，对不对？哎，不行啊，天气变凉快啊，那卖扇子就卖不出去了。你又担心这个，你到底是怎么样啊？所以这个是神，如果神给我们有一颗安息的心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说啊，一切都是好的，好，不管是平安，不管是灾祸，神会给我们够用的恩典。但是如果你没有神的时候，你会抓住那个眼前的东西啊，很踏实的，但是你里面就会充满很多的忧虑啊。所以神他其实是一个很丰富的神啊，我们说神是丰富之主，他给我们资财丰富还有尊荣都是从他那里来的啊。那我们看一下资财啊，神会不会给我们资财，会啊，这些资财是因为神给我们有智慧啊，让我们得获财的力量都是神所给的啊。有了财富的话好不好，很好嘛啊，有了财富的话给我们使我们富足啊，我们不会贫穷，然后生活就很顺心，你想要什么都有什么啊。可是地上的资财呢啊，只是暂时的，但神更重要的是叫我们从这个地上的资财看到，就说我们不只是要有地上的资财，还要什么天上的资财，要积财宝在天上啊！你到了天上，你不要变得贫穷啊！你要得着神，你就可以得着丰富啊！然后再来，我们讲到说他给人家丰富，神那个丰富是讲到说我们在生活上有很多可以享受的地方啊。那在《使徒行传》里面有提到说哈，《使徒行传》第十七章，保罗对希腊人讲说，有一位神啊，他是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神啊，他给我们的是什么呢？啊，神不是那种贫穷需要你去拜他，对不对？需要你去服侍他。他说自己倒将什么生命，你要有神的生命啊，气息，还有万物，神所造的一切啊。所以如果你有了神，你会发现啊，你呼吸高不高兴，快不快乐？你现在能够呼吸顺畅，很好，对不对？啊，最近我们有一个同工，他的女儿忽然去检查，发现他的肺部那个气泡啊，肺泡。好像满了他的左边的那个肺啊，所以让他呼吸就很不顺畅，这个要动手术开刀去处理这个事情啊。所以这个气息是神所给的啊，我们能够呼吸，能够有食欲啊，都是神给的。他给我们各样的丰富啊，他要把他的生命，在生命里面有喜乐啊，那个生命是一个丰盛的生命啊，不是一个枯干的生命，你可以从神里面享受到神给我们的恩典，这个都是神给的啊。那耶稣他也说啊，他来了是叫我们得着生命，而且得的是什么？更丰富的生命啊！如果我们跟神在一起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啊，我们把我们的主权交给他， 撇下一切，撇下一切的时候并不是说我什么都不要，而是说把这个生命的主权交给他的时候，他应许我们在今生可以得到百倍啊，来世可以得到永生啊，所以今世我们就可以尝到哇这样子的恩典啊。所以神他给我们的不只是资财，给我们丰富，让这个生命是一个多彩多姿啊，还有一个尊荣啊，尊荣。所以我们在讲到我们活在这个世上，我们的价值啊，我们的意义在哪里，那这个尊荣是很不得了的啊。我们讲到是在这世上有一些贫富贵贱的差别，可是如果我们在神里面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哇，我们真的是不得了啊，神的儿子，神的儿子有神的形象，神的样式啊，他把这些尊荣给我们啊。那在诗篇的第八篇那边有提到说啊，他叫我们比天使微小一点啊，并派他来管理神所造的一切，水中游的，天上那个啊，这一切都在神的，在人的手中啊，去管理这一切啊。那赐给他们尊贵荣耀为冠冕啊，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很难去想象的啊。但是如果说我们真的是越认识神，越明白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心意的时候，那我们就会明白这个尊荣的意义是什么啊，就是跟神一样，成为神的儿女啊。那可是对所罗门来讲的时候，神这一样都不缺，只是神赐他不能享用啊。那人生最大的祸患就是得着神所赐的一切，自己却不能享受所得的啊。我们每个人有没有得着神给我们的气息？有没有生命也有了，对不对？那生活上当中很多的那个多彩多姿的啊，你如果想到这是神给我们这些好处的话啊，你会充满了欢喜，充满快乐啊。可是但是你有可能就是虽然神给我们这一切，可是我一点都感觉不到这方面的好处啊，那觉得说最终的结果都归给别人，就是说我们会把这些事情的最后的结果就说哎，这个都不是我的啊，那因此而觉得患得患失啊。那这个是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所罗门他远离了神啊，那他的一切他看到最后的结果都不归给他自己啊，都将归给虚空啊。那这对他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祸患啊。那但是其实啊，神给我们的是一个很特殊的恩典啊。在诗篇84篇那边讲到说，他未曾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行动正直的人啊。所以你会发现啊，如果我们讲到行动正直，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跟神连接在一起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每一件事情临到我们的都是好的啊。那但是有时候我们离开了神，离开了神之后，哎，我们拼命靠着自己的努力去做，哎，我们也拥有了一切，我们也可能会觉得说哎，我一样都不缺了，可是在神的眼中怎么样，却是贫穷的啊。有一个教会叫做老底家教会啊，老底家教会他自认为他是怎么样，他是富足的，对，一样都不缺了，可是神说哎呀不是啊，你是怎么样，你是瞎眼的，你是赤身，你是哈贫穷的啊。所以神看的跟我们人看的不一样啊。如果在神的里面，你会发现这一切哈都是好的。但是如果没有神的时候，你发现暂时好像你拥有了这一切，可是最终都要归于虚空啊。那这个所罗门他说，这些归给别人吃用啊。他说，神再给人再多的丰富，若不自己吃用的话，却归给别人就没有意义哈、啊。那这个想法也是没有错哈、啊。那神曾经赐福给亚伯拉罕，对不对？亚伯拉罕哇，神呢、啊，跟亚伯拉罕说，哇，我已经赐福给你，我现在还要大大赐福你，对不对？那亚伯拉罕怎么样？觉得好不好？他说是不错了啊，但是我没有儿子，你所给我的这一切将来归给谁？亚伯拉罕开始想到未来的事情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不是想到眼前神你给我这个东西，你想到一个未来的事情。其实我们想到未来这事情好不好，也是好，也是对的啊，因为我们眼前的这一切都会过去。所以他说归给谁呢？好，神就说好吧，我就归给你的儿子。可是归给你的儿子之后呢，你又会再想到啊，最终呢还是没有了，对不对？可是但是我们如果有了神之后，你就知道说哇，神给我们的是一个永远的啊，永恒的，不只是他的恩典祝福临到我们身上，也临到我们的后裔，临到我们子孙的子孙。有了神之后呢，那个才是啊，我们可以享受那个永远的祝福啊。好，那接下来他讲的说，我的所得归给别人的话，对他来讲的话，这个就是祸患啊。 所罗门他认为人生最大的祸患就是所得的一切归给别人，所以你的东西越多的话，你的担心就怎么样，就越多了哈。如果你没有多少东西的话，哎呀，那你也不在乎，对。所以当人拥有很多的产业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他就越舍不得放下哈，忧愁就充满他的心。你看那个少年的财主，对，少年的财主他本来想要得永生，哦，耶稣说，哇，你不只是要得永生，你还要来跟从我进到荣耀里啊，但是有个条件，你要把这一切都撇下。结果呢，少年财主的反应是什么？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的产业很多啊，在马太福音19:21那边讲到，因为他的产业很多，所以他舍不得放下。你所得的归给别人，这个怎么样，好不好？哎，说不定也不错啊，对不对？别人也缺少嘛，你帮助他好不好？你心里会不会很快乐？应该很快乐嘛，啊！可是对他来讲的话，哦，给外人吃用好像就很亏了，吃亏了啊，好像很不满意啊。但是呢，其实我们看到在摩西律法哈，摩西律法，我们对待外人怎么样？要不要善待他们？那些寄居的外人怎么样？你要不可亏待他们啊！所以这个本身就是你看到是一个神的原则啊。你看在利未记的19哈，利未记19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看到一些外人哈，我们先来到这美国，对不对？看到好多老外，对，其实我们才是老外的。那在利未记的19:21哈，对不起，利未记19:33哈，他说：“若有外人在你们国中和你们同居，怎么样？”就不可欺负他哈，和你们同居的外人，你们要看他如本地人一样，并要什么，爱他如己，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啊。我耶和华是你们的神哈。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哈，我们讲到外人，我们讲内人是谁？我太太才是内人，对吧？自己人就是自己的家里的人，对啊，邻舍哈，那还是算自己人。可是看到一个外邦人的话，你会觉得他是怎么样？外人对不对？中国人的想法就是说哈，非我族类哈，其心必异哈，他的心跟我想的一定不一样的，对吧？所以我们就是一定是保持一个距离哈。我们中国人就是中国人，外邦人就是外邦人哈，啊，蛮族哈，我们会说他是什么样哈，凡呐哈，等等，不是跟我同一种的。可是你知道，有了神之后，我们的想法就不一样哈。我们有了神之后，我们看那些跟我们不一样的人，我们会把他当作自己的兄弟，啊，你知道宣教士啊，那些传教士来到中国，传教士来到中国的时候，他们就是打定一个主意，我就是要做什么，做一个中国人啊。可是问题是中国人不接纳他啊，他是这样子。你知道当福音开始啊，在明朝的时候传到中国的时候，开始那个明朝那是闭关政策，不能够有外国人可以进去啊，他只在澳门开放一个通商口岸。然后呢，你要去广州，因为广州是城市嘛，你要去采办什么货物，都是要经过很繁琐的一个关系才能进去啊。那传教士更不能进去，你不来这边做生意，你来这边干嘛啊？所以第一次那个传教士去的时候，哇，费尽了千辛万苦都进不去。那耶稣会有个宣教士很有名的啊，叫做沙乌略，他曾经把福音传到印度，后来传到马六甲，后来传到日本，他都是很顺利的啊。可是他在日本传福音的时候传得也很成功，可是日本人问他一个问题他答不出来啊，问他生命的问题什么什么东西他都可以回答，可是问他一个问题就说，哎，你既然说你们的这个信仰啊是那么好，但是为什么中国人没有人信你们？因为日本人都是向谁学的？向中国学的，佛教啊什么东西都，哎，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，怎么没有听过有你们这个宗教？哎，沙乌略，对啊，他说我要得日本，我先得中国再说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就想去中国。那他去中国的时候发现，哎，进不去，所以要进到在广州的外面有个小岛叫上川岛，他在那边等，哇，还是不让他进去。他就想说，岩石啊，你什么时候才会裂开来啊？他才能够进去。结果他还是进不去，结果他在那边生了一个病，结果就死了，他埋在那里。这是被在天主教里面是被封为圣徒的，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传教士啊，他把福音传到好几个国家，就是到了中国就进不去了啊。 那后来跟着他去的也是耶稣会的宣教士啊，就是利玛窦啊，利玛窦去。刚开始去的时候也是一样，不得其门而入，最多最多就是在澳门。那在澳门所碰到的都是西洋人啊，啊，荷兰人啊，葡萄牙人啊什么的，其他的，但是中国人很少。那你要去中国，你要学中文啊，啊，还不容易找到老师去学啊，所以他们都费了千辛万苦，他们最后终于进去了啊。那开始他们进去的时候是怎么样？他们进去的时候讲说，哎呀，这个中国人要接受这个宗教信仰啊，那到底是怎么样？他研究，他们也是搞不清楚啊，所以开始认为说，哎呀，中国人的想法如果是有一个讲到宗教的话啊，那就学他们接受是怎么样宗教？哦，原来他们接受的是一个佛教，所以他进去的时候，他跟他一个同工啊，叫罗明坚的，所以他们就打扮成什么和尚的样子，把头发剃光光，好，然后穿着袈裟，好，然后看到人就这样子合十啊，是吧？然后怎么样？他传福音传了5年呐、啊，结果呢啊，他们去的时候还好，是因为他学了一些中文，学有关中国的文化，所以那边的知府就说，哎呀，可以，你这是一个有学问的人可以进来，但是只能两个人，所以他们两个人在那边好。那知府也让他去盖一个教堂在那里，可是还是没有人接受这个信仰。有5年的时间，一直到后来他有一个朋友跟他讲说，中国人其实啊，对于这个和尚不是那么看重视啊，最重视的是怎么样？读书人，哈哈，你要改变你的形状，那个形状这个样子人家都不喜欢你啊，你要穿着什么儒家的那个服装。因为利玛窦去的时候就是带着很多的知识学问啊，带着那个世界地图，本来中国人以为说，哎，我们是世界的中心，可是才发现说，哇，原来这世界这么大啊，然后他们眼界就大开了，还带了什么三棱镜，你看这光线进来不同的颜色啊，还有自鸣钟，中国人要算时间的时候，哎，不知道现在几点钟啊，什么时候起床都搞不清楚啊。那哎，你看这个时钟，每年时间到的时候，还有会叫，那个鸟会呼呼那个叫，哦，他们看，哦，这个太奇妙了啊，就带了很多这个科学的东西，哇，所以他们就进去了。然后他费尽了千辛万苦啊，就是要进到中国啊，要把福音传到中国去。那他就到上层的阶级啊，跟那些士大夫做朋友。到后来真的是他去朝见皇上啊，那时候的万历皇帝啊，那把这些好东西献给那个皇帝嘛。刚开始的时候皇帝他都是不理的哈，可是后来那个献了一个啊自鸣钟，这个不错啊，说你献了好了你就别来了，好的，可是发现后来这个发生故障，谁没有献了啊，所以皇帝说这个就宣召这个利玛窦哈，一年要4次来朝见来上来哈，因为有时候要维修嘛啊，所以哎他就不只是到了这个北京啊，而且还做很多的服饰，哎，皇帝还给俸禄，哇，其实那士大夫就去巴结他啊，所以福音就开始传得很顺利。他这一生就是打定主意，他就是要成为中国人啊。所以对于这些传教士来讲的话，中国人啊跟他都是人，既然都是人，什么都是天父的儿女。我们中国人也讲说四海之内皆兄弟啊，嘴巴是这样说了，对不对？但我们现在到了美国，看到这些还是讲老外哈，或者说老莫，就我们还是会把这个分开来啊。但是如果你有神的心意在你里面的时候，你看外人怎么样？你不会把他当作是外人，而看作是什么？自己的人。所以为什么在律法上讲到说，你看到这些外人的时候哈，你不可亏待他们，你要去善待他们，你要想到你过去也是啊做过寄居的。那我们也是一样，对不对？我们过去是外邦人。难道说哈，我们是跟神的租约是没有份的，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讲到，可是现在呢，我们不再是外人了，不再是客旅了，我们是与圣徒同国哈，我们要一同承受那永不衰残的产业啊。那如果你没有神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哎，我的孩子，我的邻居，这个才是我们自己人啊，那别人就不是了啊。但是有了神的爱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不一样啊，你的爱就会传到这个远方去，他们都是人。在不管是野蛮的或是遥远的一个国度里面，只要是人把福音传给他之后，他就是神的儿女了啊。所以我们在这里讲到说很忧愁是为什么？因为外人在那边吃用啊。可是如果属神的人的话来讲的话，哎，外人吃用不是很好吗？啊，你要把这些分享给他们啊。所以所罗门认为说，当所做的所得的不归给自己的时候，一切就没有意义啊，一切都是虚空啊。可是圣徒的话就不一样啊，我们如果有了神的话啊，有时候看起来好像是一无所有，可是却是什么？ 样样都有哈。你看保罗他写的那个书哈，我们可以看看那个地方哈，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六章啊，哥林多后书的第六章，你看保罗啊，如果你看到保罗他的 resume 啊，他的履历表，哇，你会很佩服他啊。哥林多后书的第六章，他说啊，我在第三节啊，我们在凡事上不叫有人妨碍，免得这职分被人毁谤，反倒在各样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啊，就如在许多的忍耐患难穷乏，我们看到穷乏对，困苦鞭打监禁扰乱，勤劳警醒不贪啊，廉洁知识恒忍恩慈，圣灵的感化无畏的爱心等等这些啊，我们就是要活出像这样的一个生命啊。然后呢，这第八节，荣耀羞辱恶名美名似乎是诱惑人的，好，从没有神的人的话，他们会觉得这是好的哈，但是啊，却是诚实的，似乎是不为人所知，却是人所共知，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，似乎受责罚却是不致丧命的，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，似乎是贫穷却叫许多人富足的啊，那却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。那所罗门他一直想要守住他的富足，其实在神的眼中看起来他其实是贫穷的啊，你看到哎，我们虽是贫穷的，可是却是啊，却是富足的啊，看起来好像是忧愁却是快乐的啊，那所罗门好像是满足各样的口腹之欲啊，这样的享受他都享受过了，可是他里面却不快乐啊，这是有神跟没有神最大的差别啊。所以圣徒有了神似乎是一无所有，却是样样都有啊。所以对所罗门来讲的话，他没有了这一切好像就是祸患啊。所以传道者所罗门看到自己所得的归给别人，就认为这个是祸患，但是从神的角度看啊，神乐意向人赐福，常施恩惠啊。耶稣说了一句话，他说什么？施比受怎么样更为有福啊。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，就是哎呀，我的所得的都不归给我自己，这是一个祸患，可是我所得如果不归给我自己，归给大家的话呢，这才是一个最大的祝福，对不对？因为什么？当你给出去的时候，施比受更为有福，所以你就很快乐了啊。那你没有神的时候，你真的患得患失，你就很不快乐了啊。所以这个一个很大的差别。好，那接下来他讲哈，从第三节，人若生一百个儿子，活许多岁数，以致他年老甚多，心里却不得享福了，好，又不得埋葬。据我说，那不到其而落的胎比他倒好。讲到说，哎，他有生很多孩子，对不对？活很多，活得很长，这个好不好？我们讲多福多寿和多子孙，对不对？然后又活得很长。然后一直他年日甚多，可是心里却不得满享福了，又不得埋葬。据我所知，这个啊，倒不如说你不出生的好。不到其而落的胎是讲到没有出生的啊。为什么呢？他说因为虚虚而来，暗暗而去，名字被黑暗遮蔽啊，并且没有见过天日，也毫无知觉。这胎比那人倒享安息。他就做个比较，如果我们在这世上都是劳苦愁烦，辛辛苦苦，到头来都是一场空的话呢，倒不如怎么样？不要被生下来的好啊！那个人虽活千年，再活千年却不享福，众人岂不都归一个地方去吗？啊，你活一千年够不够满足啊？一千年还不满足，好，两千年好了，三千、五千，啊，都没有用啊！你会发现啊，这个人世间的这一切都是暂时，都会过去啊！所以这边我们就探讨一个问题，就是人生在世。表面上看来所追求的福分不外乎子孙满堂啊，拥有丰富的资财，享大寿数，可是这些呢想到都会过去的时候啊，终将归于所有，再也不能享受这些福乐的话，就会叫人丧气，就会感觉虚空。你知道中国有几个皇帝他想要干嘛？
长生不老。
他为什么想要长生不老？哇，这些你看，我做皇帝做得那么好，对，该有的都有啊，应有尽有。像这种事情，哇，真希望千秋万世后能够一直活下去，一直活下去，对不对？可是有没有这种情形？没有，可是他就追求哈。所以我看到有几个皇帝就是这样子，像秦始皇，对不对？像汉武帝哈，秦始皇后来活了多久？大家知道吗？大概五十几岁就死了哈，很可惜啊。其实他可以活得更久啊，怎么五十几岁会死呢？因为他听信那些。哎， 炼丹吃了，你要想说可能就是吃这些吃错药了啊，吃到后来的话就这样死了啊。那所以他为什么想要不死呢？你要人死了之后啊，想说哎，我这将来去哪里啊？所以你看秦始皇，你们去过西安吧？看到什么？兵马俑哦，我这些财富可能会有人要来抢，怎么办？到了阴间哦，派我的军队，哎，我的军队来保护那些兵马俑，在那边保护他的那些财富啊。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啊，很多的财富都跑到哪里去了？跑到地底下去了哈。所以现在很多人想，哎，我们现在这些银子金子不大够的时候，经济缺乏的时候，哎，去挖挖看，说不定有啊。所以很多这个帝王的陵墓啊，很多都被挖掘啊。但现在还有几个陵墓是没有被破解的，秦始皇的陵墓现在还没有被破解啊。我们知道他立三陵啊，在那边弄，就像金字塔一样啊。那立三陵也是这样，不知道真正的那个正宫还找不到在哪里啊。旁边的那些东西已经挖到很多，兵马俑这些都是外面的，可是那个真正的那个财宝藏在那里的，就不知道放在哪里。还有一个没有被破解是，唐太宗的陵墓被破解了，可是武则天的陵墓啊，叫乾陵，啊，这个没有被破解。那当时这个乾陵它里面不只是葬着武则天，还葬唐高宗，就是她的先生啊，她丈夫，她丈夫比她先死，所以她有很多的时间啊，把很多的财宝，人家在统计哈，他们在当时啊，全天下财宝的三分之一都被埋进去了啊，所以他们在算里面的哈，这个正宫里面说那些金银财宝可能有好几百公吨啊，但是那个地方怎么样，从来没有被破解过哈。所以当然这个唐朝之后很多人就想办法去破解，第一个想要破解他的是皇朝啊，大家知道皇朝啊，皇朝攻占长安之后，他第一个做的事情就是去挖那个乾陵，他派了40万个工人啊，日以继夜在那边挖到天翻地覆啊，但是还找不到他的入口到底在哪里啊，都找不到啊。那但是那个他挖的那个地方好，你要看，哎，你先到乾陵那边看到，哎，怎么有一些沟，这样乱七八糟的是什么？他们说这就是皇朝沟，因为他找了那个40几万突然去弄啊。那一直到后来也有很多人不停想要去盗那个墓啊，但是都没有把它弄成啊。有个叫温涛的啊，他也是派了很多的兵，他在那边花了7年的时间，还是没有把它破解。到了民国初年的时候，那有一个军阀叫孙连仲啊，那他不是找那个一般的工人去，他用什么？大炮、火药，嘣嘣嘣嘣，还是一样找不到啊！所以用现代化的还是找不到啊。但最近被发现了哈、啊，最近被发现有个农民哈、啊，他要修，他们说要修那个路的时候，去找那些石头哈、啊，他去炸那个山，一炸，哎，嘣嘣嘣，挖出什么？看到有些石条，才发现是一个沟啊，想说哎，沟往那边下去，这很可能是那个正宫的那个出入口啊。那所以这些做帝王的啊，就是千方百计的，就是要把他的财富藏在那个山里面。后来他们现在大概知道乾陵是怎么藏的啊。原来乾陵所藏的地方是在当时有座山叫乾陵啊，那个地方哈、啊，那它就是一个石头山，所以他这样挖下去的时候，哇，你再怎么样那个炸药大炮都没办法。但是你那个进去那个地方，他就把它封住，用水银把它全部给封住了。那你要像这样挖的话，那要花很大的功夫。而且这考古学家他们现在发现是什么啊？考古学家发现说，这是几千年、2000年的东西，或者是1000年啊，好几百年的。那它的空气是2000年的空气，所以如果你现代的空气进去的时候，所以像那个兵马俑有吗？被挖出来刚开始，哦，大家看到好新鲜，一下之间怎么样？颜色都不见了啊！本来是彩色的，那些彩色一下子被现代的空气一弄的话，啊，所以后来这个文物当局的哈，周恩来总理说，以后这个事情哈，我们不要那么轻举妄动哈。所以就说我们在挖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哈，我们现在技术还没有办法能够把它维持啊，所以就把它停下来吧。所以现在他们的决议就说，乾陵要不要挖啊？这个等到50年后再说吧。以后可能如果技术够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弄了啊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到说，人他一直想要把所拥有的守住啊，可是这些东西啊都会归于无有。那所以讲到就是，他说啊，他追求人间的福分，人生所追求的福分就是希望能够在世长久啊，能够福分能够传于后裔跟后裔的后裔。可是如果我们讲没有神的话，这个东西都没有，你自己怎么样守都守不住，对不对？ 可是如果有了神的话就不一样，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，他说哈、啊，要跟你的后裔立约，所以都是世世代代一直永垂不朽啊。所以神跟以色列人立约也是一样啊，他也是一样，就是完这些东西都是要好，不只是归给你恩典祝福归给你的身上，而且这个恩典祝福啊，是要归给你后裔，还有你后裔的后裔啊。那所罗门他讲说，人若生了一百个儿子啊，所罗门有没有生一百个儿子？不晓得啊，他有一千个妻子啊。但是儿子只记载一个叫罗伯安，其他的儿子呢圣经都没有记载，不晓得他是只有那么一个儿子啊，单传的，还是说有些儿子根本就已经没有了啊？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讽刺啊，这么多的妻子竟然儿子啊看起来好像只有一个的样子。那长久的寿数，神有没有给所罗门长寿？所罗门活多久？我们知道所罗门活多久啊，只知道他做王做了几年，40年啊。他登基的时候几岁？可能还不到30岁啊，所以他活多久？也不是很久嘛，还不到70岁嘛，啊，这样算一算，好像还不满70岁啊。他是真正的啊长寿，真正的日子长久，不在乎你在地上活的多久，对不对？你再过1000年还是一样是有限的哈、啊。所以真正的啊日子长久是一个永远的生命啊，那是只有跟神在一起的时候啊。看啊，弟兄和睦同居，何等的美，何等的善啊！就是说，你如果要得到那个永远的福分是什么？就是那永远的生命啊！那个，所以我们讲真正的福分，不在乎说你在世你活的多少的日子，而是你跟神连接，你就有永远的生命啊！那所以对所罗门来讲的说，人生在世，不管在生前得到多少的福分好处啊，最终看你有没有好的结局。所以所罗门他想到说，哇，有的时候结局很不好，哎，不得埋葬啊，如何如何的哈、啊。然后我们看到有的结局真的很不好，你看到财主跟拉撒路的那个故事你就知道了哈、啊。财主生前好不好？好啊，天天奢华宴乐，可是最后呢却是在阴间受苦啊。所以只想到说，哇，想到如果以后呢不好的结局哈、啊，你没有福了的话，那怎么办呢？啊，那其实答案有没有？有答案啊，答案就是说，真正的福分就是在神的里面啊，在你面前满足的喜乐，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啊。那所罗门这边有提到，就说哈、啊，你不得埋葬，意思就是不得善终，没有归到列祖那里去啊，没有归到列祖那里去。你的列祖在哪里呢？你的列祖，好、啊，在肉体上来讲是哎，在一个坟墓里面啊，可是真正的啊，灵魂是在天上。亚伯拉罕在哪里？在神那里，是吧？你如果没有归到神那里去的话，你没有跟你的列祖在一起的话，那你在哪里呢？那你就是跟神永远隔绝哈。那这样的情况呢，倒不如怎么样？不要被生下来好啊，因为啊，你最后的结果你是永远不得安息，就像那个财主一样啊，在阴间没有得着安息。所以他说，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，那不到其而落的胎啊，比你还好啊。所以传道书那边讲的说，你不如不生下在这个世上倒好啊，在第4章第3节啊。所以耶稣也讲了，犹大哈、啊，他讲到犹大的时候有没有，在马太福音第26章24节，这个犹大的结果，他最后结果会是沉沦。他说这种人倒不如怎么样，不生在这个世上倒好啊。所以所罗门他讲的对不对？也对啊。如果我们没有神的话啊，那倒不如不要生到这个世上倒好，因为我们最后的结局跟神隔绝，那是在一个永远的黑暗，永远的痛苦，在那个地狱里面啊。所以有很多人他看到地狱的异象的时候，哇，他就真的是体会到我们在这个一生的啊都是会过去，所以他里面就会有感动，赶快把福音，神的福音给传出去啊。而像这种人他讲说哈、啊，他名字不被纪念哈、啊，那为什么呢哈、啊，神他其实是按着我们的名来认识我们，如果将来他不认识我们的时候，在马太福音有提到一种情形啊，就是在哎有人敲门说让我进去，让我进去，进到天国，对不对？那是不是都可以进去？那里面的声音说什么？你们这些作恶的离开我去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不认识你啊。所以我们名字如果没有被纪念，没有被神纪念，没有被记在天上的话啊，那我们最终的结局就是被关在门外啊，那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得着神给我们的，就正如他这边所讲的，虚虚而来，暗暗而去啊，这个就是没有神的情景啊，名字被黑暗遮蔽， 名字没有被录在天上的话，那最终的结果就是要归入阴间啊。那像这种情形的话，那倒不如说那些没有见过天日的啊，像没有被生下来的啊，倒不如这样子好了啊。那但是我们既然被生下来怎么办呢？我们被生下来，如果我们要进到那永远的荣耀，还要经过一关，那个关叫什么？就是你要重生啊，你要重生。既然被生下来之后，你们已经没有后路，已经变成过河卒子啊，这时候你要怎么办？你一定要重生啊。你如果不重生呢、啊，你就见不到神的国哈、啊。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节哈、啊，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够见神的国；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，就不能进到神的国哈、啊。所以我们现在一定要知道说，我们的情况就是过河的卒子，你没有退路了啊。因为所罗门说，哎，你干脆不要生下来比较好嘛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你再进去不行了。那既然出生的话，那你就往前走，你就要去见到神的国哈、啊。所以神的子民如果没有进到神的国，最后的结果呢，就会被关在外面的黑暗里哈。然后像这种的人就毫无知觉哈。讲到没有出生的人，他不能感知世上的事情啊。可是我们人可不可以？我们人是属灵的，对不对？我们还不认识神的时候，感觉不到属灵的事情啊。我们可是我们生来是有神的形象，我们有属灵的知觉哈。如果我们人生在世没有灵性的话，最后的可能就像那些畜类人是没有两样了啊！所以真正的我们要成为一个属神的人，一定要让这个属灵的知觉被恢复啊！那这样子的话，我们才能够得着安息啊！如果你离开了神，其实你在这个世上就是常受困苦，你是被风飘荡啊，你是不能得着安息。可是如果我们在基督里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可以得着真正的安息啊！啊，第六节讲，那个人虽活千年，再过千年却不享福，众人岂不都归一个地方去吗？啊，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哈，人生在世哈，最多就是七八十岁，最多就是120岁，对不对？啊，有没有超过1000年的？世界纪录还没有，世界纪录保持者叫做马土沙拉啊，活了多少？969岁啊，969，还没有破1000，对不对？那先讲说，这个人再活千年，再加千年的话，仍然不能够享啊，没办法享福啊，因为最终还是有限的啊。所以，自从人类以来，没有人活过千年，但是活得越久，不代表越是蒙福，对不对？啊，你活得越久的话，如果你没有神，就像是亚当，对不对？犯了罪之后，他就是受咒诅，他就终身劳苦，直到归了尘土。所以为什么在这个亚当的后代里面，最后他的结论是什么？亚当的后代最后的结论就是说，啊，哎，挪亚一被生下来的时候，这个人必为我们所中的劳苦啊，来安慰我们，因为耶和华他祝福了，咒诅了地等等的啊。所以他们活了很久，可是并不快乐，不像我们很羡慕，哇，你活800-900岁啊。那所以就是，就如亚当的后代都是因着神咒诅地，终身劳苦，所以他们活再久，里面却没有得着福乐啊，因为他们没有办法享受安息。所以不管是1000年、2000年，在神看起来都是非常的短暂，都将要过去啊。所以我们看，如果没有神，世上的一切福分、富贵、长寿都要归于无有，只有跟神在一起啊，才会永远长存。所以他讲说，众人岂不都是归一个地方去吗？啊，没有神的话，你归一个地方就是肉体是归于尘土，那你的灵魂如果没有神的话，最终所去的地方就是与神隔绝的那个地方啊，在阴间就会一直不断的受苦，永远受痛苦啊。好，再来我们看第七节哈、啊，第七节讲到我们的心哈、啊、活在这个世上啊，好吧，那我就是眼睛看着这个世上眼前的事，发现世上的事不能够让我们得着满足。他说，人的劳碌就是为了口腹，我们要满足我们的感官嘛，啊，我们的欲望得到满足应该就好了吧？可是发现不是哈，因为心里却不知足。我们肉体的一切让我们满足，可以得到满足的东西，可是我们心灵不知足啊。那这样看来，智慧人比愚昧人有什么长处？穷人在众人面前知道如何行，有什么长处呢？眼睛所看的比心里妄想的倒好，这也是虚空，也是捕风哈。从这些话里面，我们看到第一个，所罗门他是很有智慧，他的智慧胜过万人，他的财富啊无人能比，他也尝尽人间一切的享乐。 可是他有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？就是他的心怎么样？仍然空虚，没有满足。啊，他有智慧，他有富足，不能够让他满足喜乐。那这样想看起来，他跟那些愚昧人有什么差别呢？跟那些贫穷人有什么差别呢？啊，所以他觉得是没有一个长处啊。这表示说，当人离开了神，面对人生的时候，他的智慧理不出头绪，他的富足也不能够让他得到满足。所以你在这世上拥有多少啊，都不能够让你得到满足。你看他讲到感官上的快乐啊，所罗门他想尽人间的荣华富贵，然后他有极大的智慧来治理神给他的一切，可是他并不快乐，他也不满足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离开了神，离开了神他就离开了那永远的福乐啊。他说人的劳碌岂不都是为了口腹吗？啊，人一生劳碌到底是为了什么呢？啊，耶稣也讲了说，你们劳碌到底是为什么？啊，他行了那个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，人们都跟着他，对，哇，跟着耶稣好好，为什么呢？
没错，
哎，都可以吃得饱饱的，因为以前的人比较穷苦啊，难得耶稣这个，我们吃到后来都吃不下，还有那个篮子的零碎，对，哇，可以，这就是自助餐的由来，第一次吃到饱，啊，all you can eat， 对啊，吃到后来真是吃不下了啊。那通常我们都吃哈，以前人啊吃的都还想再吃，可是已经没了啊。可是耶稣给他们是这个样子，所以他们跟着耶稣。结果耶稣回过头来看他们说怎么样，他就说了一句名言哈。我们看那个名言什么？你要为什么劳力？你不要为那能毁坏的食物劳力哈，不要为不能朽坏的食物劳力。你看在约翰福音的第六章的25节哈。这些人跟着耶稣，哇，跟着耶稣干嘛？不是要听他的教训呢、啊？哎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再行一个神迹给我们看看吧，哈。那26节，耶稣回答说：“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来找我不是因为见了神迹啊，乃是因为哈、啊、因饼得饱啊 ，all you can eat 啊。”他说：“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，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来劳力，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，因为人子是父所印证的啊。”所以真正的让我们可以得到真正的满足是只有神啊。所以圣经上一直在提醒我们啊，那这个劳碌是为了口腹啊，满足口腹。其实神造人啊，传道书也一直在讲使他能够吃喝享福，对不对？神造人最终的结尾就是给他们食物吃的啊。所以满足我们的欲望，满足我们的需求啊。但是这个以外还有更好的啊，如果你这一生只是在吃喝的话，那就很可怜哈，那就吃吃喝就算了吧。如果在今生有指望，你就吃吃喝喝就算了嘛，对不对？还有什么比吃喝还更快乐的事呢？可是真的，神的国是不在乎吃喝，只在乎公义、和平，并圣灵中的喜乐哈。那真的要吃喝的话，也是一样，要吃那天上的粮食，就是吃耶稣、喝耶稣哈，从耶稣那边得着饱足哈。所以他在讲的就是这样子，心里却不知足，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：人有两个部分，一个是身体的部分。血肉之体，一个是灵里的部分啊。那人的心灵不能借着肉体的事物来得到满足，所以我们不能够用有形质的眼睛所看到的啊来得到满足。但是灵里面的东西要从哪找呢？只有在神里面啊。你离了神就是空虚，但是与神连结的话，才能使人的心灵得到满足。而且很奇妙的是，当你心灵得到满足的时候，你的身体也很容易得到满足啊。那第9节哈，他说这样看来，智慧人比愚昧人有什么长处呢？啊，这里所罗门他以智慧治国，他知道智慧能够带出好处来，他能够经营，他能够建造，他也知道说哈，他带出各样的益处。但愚昧带来什么破坏、拆毁哈？所以一个国家的兴衰取决于你的这个君王到底是智慧还是愚昧。所以他知道智慧的长处，一个智慧人他能够分辨什么是好的，什么是不好的啊。那愚昧的人他就没有办法去分辨这个东西啊。那但是呢，如果你没有神的话，我们如果自以为有智慧，发现呢原来那个才是真正的愚拙啊。所以愚昧人呢，他是讲到说他没有智慧。为什么没有智慧？因为他不认识神，不认识神的作为啊。所以真正有智慧的是啊，你要去思索到永恒的事情，你要跟那位永恒的神连接在一起。但如果我们啊离开了神，人所以为的智慧在神看起来都是虚妄的，自以为聪明，可是却是啊不能去认识到神。那这是我们看到真正的智慧真的是从天上来的啊。那这边又讲到说，穷人在众人面前知道如何行啊。 有时候我去一个地方看到这个贫富差距很大的地方啊，像在第三世界，像在印尼啊，在印尼讲到说啊，哇，我们贫富差距真的很大，那些中国人很多人很有钱啊，像我去我妹妹家，他们就有几个佣人，哇，有司机啊，我说你这样请这么多人啊，多少钱啊？我那时候刚开始去的时候，像2004年啊，还有更早的时候，他们在讲那个价钱，我也很吃惊，美金大概30块，每天30块一个月，啊，那所以可以他可以请三个佣人啊，一个是专门扫地的，一个专门洗衣服，一个专门煮饭的，还请一个专门带小孩子的啊，司机这样子啊。那后来再去的时候，哎，这个通货膨胀，物价高了啊，变成每天50块，啊，70块，不过还是很便宜，对不对？啊，想说他们这些人，我有时候在街上走，看到啊，公车哈，挤公车挤得满满的啊。Yeah, 有一次我也上去看看啊，那个滋味是怎么样，哇，真的是很难过啊。然后呢很便宜的啊，只要几块钱啊，我们平常随便吃一顿饭的话那个钱都很多，可是发现穷人怎么样，说我们这个平常富裕惯了，很难想象这些穷人你要怎么生活，对不对？可是发现穷人可不可以生活，穷人还是有他的办法生活啊，所以他就这样子嘛，没钱坐车他就走路嘛，啊，没钱坐计程车他就坐公车嘛，啊，以时间换取金钱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吃不到好东西就吃简单的哈，啊，就哎，他那个很便宜，也有很便宜的那些餐馆哈，啊，东西的都有啊，所以穷人也懂得生活，啊，可是这个所罗门王他就没有办法想象啊，穷人到底要怎么生活啊？就像光绪皇帝啊，光绪皇帝刚开始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啊。他最喜欢吃的是鸡蛋啊，一个鸡蛋多少钱呢？啊？啊，那太监就骗他说啊，这个鸡蛋哈，啊，这个很贵，26两银子啊。在当时这个鸡蛋啊，大概5000银子铜钱就可以了啊，1两银子等于是2000个铜钱，所以26两银子就是很贵的啊。然后他也特别喜欢吃，他一天要吃6个蛋，哇，啊！然后他有时候跟他的老师在讲说，哎呀，老师啊，这个。你在家里有没有吃鸡蛋呢？他说你怎么会问这个问题啊？他说哇，这个鸡蛋我很喜欢吃，但是鸡蛋贵了一点啊，贵了一些哈，啊，这个要一个要26两银子哈，啊，那这个你能够吃多少啊？那他说那个老师就知道说这个太监在骗他，可是怎么样，他要把这个揭发，他也不敢揭发，因为旁边太监在那，对不对？所以哎，他说哇，这个，他说我们家很少吃鸡蛋的，因为这个鸡蛋实在是很贵，就是有钱人才吃。所以光绪他就认定一件事，哇，鸡蛋真的是很贵，很好。那有一次他也跟一个臣子在闲聊的时候，就说哎，你今天早餐吃了什么啊？那臣子就说哎，今天早餐吃的不多，吃了4个鸡蛋。那鸡蛋很贵啊，对，哇。这个一个早餐就吃了这个100两，超过100两，那显然你是个贪官呐，啊，对不对？啊，那怎么办？啊，就跟他讲说，这西方鸡蛋是很贵的，是吧？啊，你说我们吃的鸡蛋这个是吧？那后来这臣子也发现他讲错话了，对不对？又不敢得罪太监了，就说：哎呀，这个王啊，你是吃的这个蛋是不跟我们的蛋不一样，这个蛋是很名贵的蛋呐，啊，我们这个蛋是臭鸡蛋呐，没什么价值的，是吧？所以光绪皇帝他一直相信，就是哇，这个蛋特别贵啊。所以他没有办法去体会到穷人怎么样过生活啊！你这穷贫穷人可能这一辈子都没有吃过鸡蛋，以为是这个样子啊！所以我们有时候不要以为说穷人他们不能过生活，他们还是有过他的生活，啊。所以你看，穷人在众人面前知道如何行啊！所以对他来讲说，那个贫穷人、智慧人、富足人啊、愚昧人，这个有什么差别呢？啊！所以对他来讲的话啊。那个世人他会去比较啊，什么是智慧，什么是愚昧，什么是贫穷，什么是富足啊？但是人所以为的智慧啊，或者是贫穷，或者是富足，或者是如何如何的，跟神看的是不一样的啊。所以所罗门他一生有智慧，他一生都是很富足，可是他离了神之后呢，在神看起来他是怎么样？他是贫穷的啊。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讲到说哈，poor rich girl。可怜的这个有钱的女孩子啊 ，poor 其实就是她是贫穷的啊，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虽然好像是很富足，可是穷到最后只剩下钱啊，我们有很多这种讽刺的形容啊，所以穷人他知道如何行，其实穷人不是一件坏事情，因为神他眷顾的是怎么样的人， 贫穷的人啊，有几个经文啊，在以赛亚书66章，他所眷顾的就是那些贫穷的啊。那弥赛亚来呢，他就是要传福音给谁啊？给贫穷的人哈。所以为什么讲到说啊，弥赛亚来的时候，这是穷人翻身的时候了哈，因为穷人会得到恩典祝福，然后我们就会进到神的国。那所罗门他是终身富足，他不曾体会到贫穷的滋味。那可是呢，我们看真正的富足是跟神永远在一起啊。保罗他跟神同在，他就知道如何处丰富，也知道如何处贫穷哈。他说随时随在他都得了秘诀，他都随时可以得到满足啊。所以在腓立比书的4章11到13节那边就讲到，他可以处卑贱，可以处丰富，或有余哈，或贫穷，他都可以得到满足哈。那穷人他到底有什么长处呢？哈，你会发现财主很忧虑嘛，啊，所以没办法体会到快乐的穷人啊。那我们也看到很多的故事，讲到说，哎，一个穷人他天天很快乐，天天在那边唱歌，啊，那没什么钱。后来这个富人讲说，哇，吵死了，怎么办？哎，给你20两银子，拜托你不要唱歌好不好？哦，哇，平白无故拿20两银子，太好了，对不对？他就接受了。接受的时候，但条件不可以唱歌，啊，可是他有了银子之后呢，不唱歌，然后发现呢，哇，很紧张，这个小偷会不会把这20两银子偷？他就想啊，藏在哪里啊，干嘛的？又不唱歌，他已经不唱歌的时候就很快乐，不唱歌就很郁闷。他发现过了一段时间，1个月2个月之后很痛苦，对不对？到后来怎么样？啊，钱银子还去？不不不，我还是要快乐的唱歌哈，我宁可做个穷人哈。所以忧虑的财主他没有办法体会到快乐的穷人哈，他拥有一切的富足，他不能理解穷人怎么样过生活啊。但是其实我们的主啊，在雅各那边讲到哈，我们的神哈，良人白而且红哈，讲到白就是代表他有属神的性情，红呢代表有人性哈。所以真正属神的人，你是怎么样？他可以处丰富，他可以处卑贱，可以处贫穷，都是这样子的哈。所以我们讲到我们在基督里的时候哈，基督他本来是富足的，却为我们成了贫穷，好叫我们因他的贫穷，我们也可以成为富足哈。所以我们不管是富足贫穷，都是要感谢主哈，是因为我们有了主的话，我们不会以眼前的得失为比较哈。可是所罗门他离开了神，哇，他到处去比较，可是到后来比较的结果呢？啊，他想不通啊，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啊？然后他也说，眼睛所看的比心里妄想的倒好，这也是虚空，也是捕风。眼睛所看的比心里妄想的意思是什么呢？他说，百闻不如一见嘛，对不对？眼睛看的是最实实在在的。所罗门他有极大的智慧，他可以明白各样抽象的思维啊，有些概念是一个抽象的，倒不如怎么样啊，具体一点好不好啊？其实他也是非常务实啊。他认为说眼见的事物为凭啊，那可是真正的啊，我们属神的人不会以眼见的为凭啊，我们所看到的是看不见的世界，我们所看的是凭着信心，是看到一个永恒的啊。所以眼睛所看的表示说人在肉身当中活在有形质的世界啊，所以他是凭着感官形式，他眼见为实。可是圣徒重生之后呢，属灵的知觉被开启，他可以感受到神，他可以感受到那个肉眼所看不到那个世界哈，所以我们其实不是凭着眼见，而是凭着信心啊。那心里所那个妄想的哈，务实的人其实他不多妄想，他只掌握眼前的事物啊。但是我们圣徒不是顾念所见的啊，而是顾念所不见的，所见的是暂时，所不见的才是永恒的啊。所以对于所罗门来讲的话，这个眼见的后来他的结局是捕风啊，这是虚空的啊。这表示是因为他离开了神，他只能感知到今世的事，只能凭肉身的感觉，对于永恒和属灵的事他一点都感觉不到，所以他会认为说这一切都是无用的，都是捕风，都是虚空的。可是但是对于属神的人来讲的话，不，这个才是一个真正的哈，很踏实的哈。我们不管是现在活着，将来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都知道，所以我们心里又会很满足哈。好，那先最后我们看到在第10节哈，他说先前所有的早已起了名，并知道何为人哈，他不能够与那比自己力大的相争啊，加增虚浮的事极多啊，这与人有什么益处呢？人一生虚度的日子就如影而经过，谁知道啊什么与他有益呢？能告诉他身后在日光之下有什么事等等等等哈。所以讲到说哦，我们人一生都是有限的， 啊，在这个浩瀚的时空里面，我们都显得这一切都是虚度虚浮的哈，没有意义。但对属神的人而言呢，神所造的每一样都是独特的啊，活着的每一个时刻都是充满了色彩。你们看到那个雪花对不对？雪花这么一飘下来哈，很美对不对？啊，可是一下子就没有了。你会说这个雪花有什么意义呢？那么它的出现这么一刹那两秒钟一下就不见了，可是有没有意义呢？在神的眼中都是有意义的啊。所以我们面对这个浩瀚的宇宙，我们就好像雪花一样出现少时就不见了。哎，我们活着有什么意义？哎，从这个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太没有意义了对不对？可是对属神的人来讲有没有意义？有意义。为什么呢？你知道雪花没有一个雪花是一模一样的对不对？好，那所以呢，我们每一个被造的没有一个是什么重复的，我们都是独特的。所以我们既然是独特的，那你的这一生就是有你的意义，因为神在你身上有特别的命定，别人都没有的，只有你有的。你活着每一时刻是不是一直重复的？哎，每天都吃早餐对不对？像我认识有一个人，他每天吃一样的早餐，吐司加奶油加糖，就这样子啊，50年来如一日这样子。可是每一次吃的有没有不一样？每一时每一刻都是不一样哈，都是新鲜的。表面看起来好像都是不断的 routine 啊，重复，那这样有什么意义呢？但是有没有意义啊？都是有意义哈。所以就看你有没有神。有神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我们存在的每一个都是独特的，我们活着的每一时每一刻都是有意义，不是绝不重复啊。所以好好的把握你生命的每一天啊。所以人生在世，你这边所以看到哈，它是。就是有很多的限制，有许多不能掌控的事，有许多无知未知无解的事哈。那但是只有在创造的神才有一切的答案哈。但是呢，人如果离开了神，就会陷入无助跟绝望。所以说人都不知道，很多东西搞不清楚，想不明白哈。所以讲到先前有的早已起了名，先前有的意思就是神在创造之时他就已经命定了，对不对？你受造就是这个样子啊，就像我们写程式，程式已经写定了，以后就按照这个方式去过哈。那世界上的事不断的重复循环，好像是看起来世界上没有新事，有吗？先前有的好像都会又重来哈。但是呢，我们看其实不一样哈。基督来了，第一个呢，他会带下新天新地，他会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，他把一切都更新了哈。所以我们每一时每一刻记得啊，都是一个新鲜。啊，现在呼吸的这口气跟刚才呼吸的就是不一样哈。每一个都是新鲜的哈。好，这边讲说一切都是早已起了名哈，名字所代表就是性情，代表本质，这个东西是不能改变的啊。龙生龙，凤生凤，这些都是不能改变。就像是在创世纪第五章那边讲说，哈，神照着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人，称他们为什么？为人哈，人就是人，有神的形象，有神的样式啊。那好像这东西是不能改变的。但这东西会不会改变呢？会改变哈。我们在基督里，我们就是新造的人哈。所以每一个在基督里的，我们讲到说我们会有新的性情。所以为什么启示录那边讲说哈，他给我们一个新的名字，好，让我们在基督里面就成为新造的人，给我们一个新的心，新的灵会在我们里面哈。所以对属神的人来讲的话哈，每一个都是新的，所以这不是一个困境啊，每一天都是充满了丰富多彩的一个生活啊。然后这边也讲到说哈，先前的有了，早已起了名，并知道何为人。这边是讲到人的困境，没有神的时候哈，人是陷在一个困境里面，因为人他有一个血气的身体，同时他有一个属灵的生命，他有属土的形状，也有属天的形状，所以人他就是有他的限制，他不能够比那自己力大的相争，啊，那比自己力大的哈，我们不比别的，我们就跟神比好了哈。所以表示说我们要谦卑的，要知道自己不过是个人啊，所以我们态度上要敬畏神啊。所以在以赛亚书那边讲到说啊，我们人是不能够与神相比，然后呢人也不能够与神抢嘴啊，那要尊神，尊耶和华为圣，以他为所当敬畏的。所以你要知道你的本分啊，当你知道你的本分的时候，哇，就不一样啊，你就可以在他的里面得到真正的满足跟喜乐啊。但是如果你没有他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所有的事情都变成虚浮的啊。他说加增虚浮的事极多，这与人有什么益处呢？啊，这个虚浮的事啊，虚浮的事，那个事的原文是虚浮的话啊。 那就是当人家中很多的怀疑的话，你对很多这个不明白的、不了解的，这个这些话都是虚空啊，这是就是虚妄。我们以为有智慧，可是却最终是一个虚妄的一个情形啊，你反而是跟神离得更远。所以这些东西再多来也没有用。零加零等于多少？零加零加零加很多的零怎么样？还是零哈，仍旧还是虚空啊。所以我们看到，你不管哈做什么事情，你向神献祭有没有用？如果你是献的是虚浮的、是空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这些都没有用。所以为什么讲到说，在神的里面，你看你的服事、你的奉献，你不能靠着血气，你不能凭着自己的力量，你凭着自己的力量所献的都是空的。好，所以必须要靠着神哈，然后我们可以在神里面所献给他的，他才能够悦纳啊。他说这个是没有益处的哈，就像耶稣他也讲过说，有些东西是没有益处。耶稣说，叫人活着的乃是灵，肉体是无用的啊。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形质的，包括我们的肉体都是没有用的，真正有用的就是我们属灵的生命啊。所以耶稣也讲说哈，只有生命最宝贵，人若赚了全世界赔上了生命就没有益处啊。所以这边讲到说哈，有什么益处，我们在思索这个的时候，我们要明白这一点啊。人一生虚度的日子就如影儿啊经过。那人活着如果只为今生有指望的话，一切就都白费了，因为最终都要归于虚空啊。所以我们今生的劳苦记得啊，不是为着今生啊，是为着什么？将来哈，我们这自战自信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哈。我们人只有这么一生，但这一生的时候，如果我们把它交给主的话，我们就会进到这个荣耀里面。如果不交给主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我们这一生就会虚度，因为人活着是在一个有限的时空，生命随着时间消逝，一旦过去啊，就不能再回头，就永远失去了。劳伦斯讲过一句话哈，他说，如果我今天不爱神，我就永远失去这一天了啊！如果今天爱神的话呢，哇，今天就永远哈、啊，就会那个东西会存到永远的啊！所以只有在神里面的生命才是丰盛的，并且是永远长存哈、啊。那如果没有神的话，就像是影儿过去啊，世人都将归于尘土，所以人一生就好像睡一场觉。你们昨晚睡了觉对不对？有没有做了梦？那做梦呢？梦那个影像还在吗？影子就不在了哈，就像影子一样哈。所以诗篇里面讲的人好像一口气，他的年日如同影儿快过去哈。所以就是一些虚幻的，有什么益处呢哈？就是没有益处哈。但是真正的益处在哪里？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八节哈，操练敬虔，操练身体怎么样？益处还少，唯独操练敬虔好不好？好，这才是有真正的益处哈，有今生和来世的应许啊。所以谁能告诉他身后之日是什么呢？人从哪里来，往哪里去，这是无神论者所不能够回答的问题啊。人只能掌握今生的事，一旦神收回他的气息，他就死亡归于尘土。所以人面对死亡的时候，总是会感到无奈。那可是我们圣徒知道未来的盼望啊，我们不是愿意脱下这个啊，我们其实也舍不得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更愿意穿上那个啊，知道说这个死最终呢，它会被吞灭哈，死亡会被生命给吞灭了。谁能告诉他身后啊，在日光之下有什么事呢？谁能告诉我们呢？那些死了的人会不会后来告诉我们，托梦啊，你要好好生活啊，在那边怎么样啊？其实能够真正告诉我们的是谁？就是耶稣啊。耶稣他死了没有？他曾经死过，可是他却没有拿着死亡跟阴间的钥匙哈。所以我们在他的里面，我们可以胜过死亡，我们可以得到永生，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面对生命啊，也坦然无惧的来面对死亡啊，因为知道最后的结局就是要进到永远的荣耀，得到永远的生命啊。所以这个第六章我们看到短短的这几章一直在不断的在讲啊，就是所罗门他因为离开了神，所以他觉得他这一生都是虚浮的。好，最后我们看结论哈， 所以人活在有限的时空，有如沧海一粟，似乎是徐徐而来，暗暗而去，但在神的眼中，每一个都是神精心的杰作啊。人的一生都是啊丰盛美好多彩多姿啊，只是因着罪，人不能够领会在神里面的丰盛啊，所以他的思念就变成虚妄啊，悲观，很负面，很消极，这些情绪这些念头就一直抓住着他，认为他的人生都是虚度的。但是基督降世啊，他把神的子民从罪恶里救出来，使他们成为神的儿女，恢复起初神造人的样式，不只是让他们得着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，让人在他的里面活着的每一刻都有说不出来的满足喜乐，还有永远的福乐。所以我们在看传道书的时候啊，所以我们不会被他的这种负面的情绪所影响啊，但是反而我们会跳到一个更高的高度啊，看到说哎，为什么他是这个样子，这是因为他远离了神。但是我们有神的人呢，他很多的那些问题都不是问题，他很多的在那边的那些提出的疑问，哎，我们都有答案，在神里面我们就可以得到丰盛，在神的里面哈，我们就有说不出来的喜乐。好，所以这就是我们看传道书啊，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对比跟反差。好，我们就讲到这里哈。